菩萨
心顶里面智光圆照，所以叫他做集中妙宝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趣很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
掀开经本第七面经文第四行，第七面经文的第四行，摩尼光云互相照耀，十方诸佛化现诸王，一切菩萨集中妙宝，西方光明而来迎诸。昨天我们讲到这一句，意思还没有尽实践到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借着再做一点补充。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告诉我们，菩萨初成佛的时候决定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要用我们人间的意思来讲呢，就是一定得到古佛的祝福啊，来贺喜的意思。那么他们在形式上呢，都是现行观点啊，这个是古代古印度过往，这个新的过往就职大典，一定是请这个宗教里面的权威的上首给他举行了这个灌顶的典礼。这是说在世间的礼法里面最隆重的礼节。佛在人间说法，一切的也随缘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观念当中哪一种礼数啊最隆重的，那么佛就用这个来做比喻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。在形式上以此为喻，可是在这个意思里面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观点的意思，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里面引用经典里面的话来给我们说，观的意思就是慈悲加持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顶呢，就是最高的法门。换一句话说，把成佛最高的法门传授给你，这就叫做灌顶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灌顶呢，并不重视在形式。但是形式要不要呢？形式也不能废除。 形式是世间礼数啊。如果这个形式废除了，实在讲，这个实质的精神呢，就没有依托了。精神呢，依托在形式上，就好像我们讲法性，法性啊，一定要托法相才能显示出来。如果我们法相都不要了，那法性也显不出来了。所以是这个理有四显的，因此这个四相上的形式呢是有必要的。我们做一定要很隆重、很认真地去做，就好像舞台上表演一样，虽然是假戏，这个假要演得很逼真，才能够感动啊这一些听众们。那么佛法呢，不但感动听众，而且一定要让听众啊悟入如来的境界。在《华严经》四十之中啊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非常浓厚的表法意趣。那么这个意思，要用现代化来说，是一种教学的艺术啊，是一种教学的手法。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佛的教学，那又错了啊。错在哪里呢？世间一个好的老师，他有智慧啊，他有方法啊，有很高明的方法，确实是他一种精心独到的一种设计。那么佛有没有精心独到的设计呢？没有。如果佛也要像世间人啊，用种种方法来设计，想个什么方法来教学，佛就变成凡夫了，就不能叫做圣人了。那他这一套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实在讲，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，本来如是啊。佛在经上常讲法而如是，这个法而就是自自然然是这个样，本来就是这个样。佛实实在在说，没有加一点意思在里头啊，也没有加一点什么权巧方法在里面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吧。我们要往这个里面去体会，才能真正的得受用。久久我们就会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是不增不减了，真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。事实是什么样子，佛就老老实实说出来就是了。我们用这种心态面对华严，华严的意趣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啊。菩萨成佛，什么叫成佛？就四相上来说，它两种障碍断了， 也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破一品了，这个就是菩萨成佛的时候啊，两种执着离开了，真心法性透出来了，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。从前这个心被障碍住了，所以不明啊，有烦恼障、所知障，所以这心不明啊。二障去了之后啊，这个心明了，心恢复了光明，明心就是见性，那个心就是性啊，心跟性啊，不二是一桩事情啊。可是在有障碍的时候，心跟性呢就不一样啊，性是讲真心，心呢是讲被障碍的自信啊，被两种障碍障住的那个自信，我们给它另外起个名字叫做心，心意识吧，啊，叫做心。所以明心就是见心，明心见心，见心成佛。这是从理上说啊，菩萨成佛，成佛他要现象啊，他现什么相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不一定现什么相啊，不是自己想现什么相，不是。自己想现什么相，那又变成造作了，又落在意识里头了，自己没想啊，啊，自自然然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啊，他现这个相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呢，那他就示现八相成道，啊，给诸位说。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，他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啊。华严经上讲圆融，讲这个差别啊，讲群讲实，后面我们会讲到。啊，菩萨示现成佛，这个是以低的这个阶级去表演那个高的啊，这是群，这个不是实啊。佛确确实实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！如果众生希望是菩萨来得度，他就现菩萨身，佛要降一格去示现菩萨身，那个菩萨也叫群，也不叫实，他不是真的菩萨，他不是真的佛。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，示现成佛，那是真的是佛啊。菩萨也示现菩萨身为众生说法，他真的是菩萨，他不是权啊，除自己本分之外的，或是高位置或是低位置，那都叫权巧示现。 所以原初住的菩萨了，就能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。那么世间八相成道了，诸佛了要来给他观顶，给他受记，菩萨们会亲近他，来向他请教，接受他的教诲，来供养他。那么这个就是经文里面这个比喻，佛化现摩尼宝珠，诸王菩萨宝集当中，这个妙宝也是宝珠，光光护印的而来引出。这个里面显示出因中有果，菩萨是因，菩萨这个境界里面有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给他受记，来给他导护。果中有因，诸佛如来是果地，菩萨是因地，应该果海果彻因缘，显示出这个意思啊。化现化是变化了，摩尼诸王，这个是比喻。如来果地上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，用这个摩尼诸王来做比喻。菩萨越烈求智之心，勇猛精进，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他的智慧断然逐渐逐渐的接近佛果，接近究竟的果位，所以说他做极中妙宝。那么从这一句经文里面，我们更应当细心去领会，出家二众没有极，极是头发了，古时候缩头，男子也缩头啊，挽成一个髻，正在戴上帽子，把宝珠放在头顶上，这说明这在家菩萨了，实实在在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在家菩萨是居多数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是菩萨，出家菩萨很少啊，出家菩萨实在讲跟在家菩萨是一样的，我们人生在世总要做一番事业吧，那你选择哪个行业呢？我选择出家这个行业。出家是在家了各种行业里面，这360行里面的，哎呀，是一行嘛。 没有什么两样嘛，地位决定是平等的，那就是平清净平等觉嘛。啊，这一行呢，佛教人啊，像我们世间有一些人。非常喜欢教育，喜欢教学啊，他读书就读师范学校啊，读师范大学，毕业之后啊，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，他兴趣在此地方。那么四中同修当中发心出家啊，出家就选择行业，我们选择佛陀教育。佛陀教育是广大的社会教育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，我们认真努力修学，希望把这个社会教学的工作做好，不辜负佛陀对我们的期望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所以在华严经上看到的这些菩萨出家的很少啊，即使在中国形象表法里面，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代表大乘法门的是四大菩萨：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。在中国佛教，大家知道有四大名山、四大道场啊，这四位菩萨。这个四位菩萨是一切诸佛如来，他在因地修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，就是依靠这四个法门呐、这四个法门才能获得究竟圆满的成就。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！第一章教我们孝亲尊师，他表孝道啊，根呐、我们华严经一展开，你看先说什么？先说毗卢遮那佛《依报庄严》里面的。地庄严，地是心地法门嘛。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心地而生，从心地变现，还归心地，永远不能离开心地啊！所以心地一定摆在第一位啊！然后把孝敬扩大，孝敬自己的父母师长，把这个孝敬扩大到孝敬一切众生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。这个男子女人并不是指的人道啊，出生到恶鬼道、地狱道，九法界一切众生， 换一句话说，对待一切众生都要像对父母师长那样的孝敬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了。孝敬一定要明理，要有究竟圆满的礼法作为依据，这个孝敬是真的，是从真诚心里面升起的，不是做作的，不是虚妄的，不是爱。佛叫我这么做嘛，那不做不好意思嘛，那不是真心嘛，那虚情假意，这个不可以。文殊代表智慧，代表法理呀，普贤菩萨代表落实，这个落实。空间是讲变法界，在时间是讲变三际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，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是，无时不是，这是普贤菩萨的落实。菩萨怎么样修行成了佛的呢？依靠这四个法门，这四个法门，一即是四，四即是一，任何一门里面必定啊包含其他的三门，不是个个独立的，它是圆融的，它是无障碍的。你要是一个一个分了家了，那什么都不是。佛在教学的时候对我们凡夫劣根来说，一定要有次序，要有先后，这就所谓是行步啊。高等的凡夫，华严经里面讲的大行凡夫，他就不执着行部了，他知道行部里面有圆融，圆融里面有行部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包二，他理根是圆过来的。那么像这些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细心的去体会。所以经文末后这两句不但是因果互彻，也是吉而常照，道而常吉啊！所以经上用了四个字：引接道处。那么这是讲它的作用广大。这个两句。幕后的这一段，佛以诸佛威神所持，言摄如来广大境界，妙音狭长，无处不及。这一段，这个经文呢，不但意思圆满了，文字要 词句非常之美。这一段是讲的佛力加持，佛家广也啊，我们要晓得此地所讲的诸佛如来，就是一般大乘经上常说的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诸佛，啊，那个诸佛了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法身大士，啊，从原教初住到就近的国位。这一共是42个阶级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、妙觉。妙觉就是究竟的佛果。这个42个位次叫诸佛。所以这个诸不是一般讲哦，很多很多众多众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42个不同的程度，但是他们都能够示现八相成道，示现佛身普度众生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所以称之为诸佛。而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就是无量无边，这个42位，位位的数量都没有边际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他们示现成佛，什么叫讲？示现成菩萨，示现从任何的身份。你们念过普门品，普门品观世音菩萨32应。32种不同的身份，无论世间哪一种身份去教化众生，都得诸佛加持。哪些诸佛呢？除自己之外，一切诸佛通通加持，就是这个42位诸佛都加持啊，是妙不可言啊。这个初住菩萨实现度化众生的这个一切诸佛加持，等觉菩萨实现种种身份度众生，初住菩萨也加持他，真的是光光护照啊。等觉菩萨实现，那初住菩萨怎么加持他？我们这个经后面会讲到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：“佛境如空，故应广大。”这是解释啊，广大的意思。佛的境界不但空有两边不着，不着也不着，这是真的广大了。虽然一切都不着，真正是本来无一物，但是 他与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九法界的众生啊，我们常讲九界有情，换一句话就是十法界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众生呢，有感就应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呢？这个佛菩萨立刻就应啊，感应道交绝没有空过的，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了，他就现身；应说什么法了，他就给他说什么法门。这个四相就是本经幕后入法界品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把这个现象显示出来告诉我们。我们要发心，要学菩萨，知道从哪里学起呀？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入佛的境界，没入啊，入佛的境界就是发生大事。虽没入，我们也能学习。凭什么能学习？经上讲的大心凡夫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就是没有欺辱啊，我们有能可以学习，有能力学习，就是因为你发大心。如果我们不够资格学习，没有条件学习，那佛给我们讲这个经有什么意思？那不叫吊口味啊，开玩笑吧。佛给我们讲的，我们都能得真实受用啊，这才是成就真实功德啊。所以佛跟众生感应道交，那么佛所示现的身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从法性当中啊变现出来的。法性周边法界，从法性流露出来的现象、形象，流露出来的音声，流露出来的点点滴滴，也周法界啊！啊，所以这一开端呢，我们先介绍《华严经》的五洲因果啊，这是《华严经》跟其他经不一样的地方。开头跟你讲所性的因果啊，所性的因果周啊，所性因果周啊，周什么意思？周遍法界啊。今天讲的是周遍时空啊，实实在在说明了啊，净虚空遍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一体才周遍嘛。啊，不是一体怎么能周遍？ 所以读华严经实实在在说，确实可以把我们的心量拓开啊。那么我们所解的，解的是一切四理啊，宇宙万有的一切四理啊。这一份里面讲的因，把它分为两种，一个是差别因果种，平等因果种。差别是讲的四相啊，平等是讲的体性啊，体性周边法界，四相也周边法界，差别还是周边法界啊。诸位想想，这样深广的理与思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，生活里面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点点滴滴，没有一样不是周边虚空法界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正因为周边法界，才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感应道交。同样一个道理，给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！不能说是我只跟佛感应，跟其他众生没有感应，通通有感应的，就像那个电波一样啊，发射出去啊。任何一个电台它都可以接收，而且可以转播。这个理事相接近，这个就是得佛家的这个佛力加持。如果不得佛力加持，就不可能有这么殊胜圆满啊，就诸佛威神所持啊，演说如来广大境界啊，这个如来广大境界了，实在讲就是指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经自始至终确确实实是讲如来果地上广大境界。妙音狭长，无处不及啊！这个妙音就是说《华严经》的音声啊，也是周边法界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四字座，四字座就是比喻说法。前面这四个字总纲领啊，高光妙好，下面经文都是这四个字的注脚，这四个字的注解清凉的俗套啊，为我们开导意思，确定确实是相当的圆满。可是理长者在论里面呢，也有他的妙处啊，疏跟论呢要合参啊，合起来看。世间人讲呢，参考研究 我们佛法不用这个名词，啊，我们叫合起来参究，不叫研究。参跟研究有什么差别呢？参是用这个研究是用心一时，参是不用心一时，不用心一时就叫参。这个讲法恐怕初学的同学还是不好懂啊。什么叫心意识？我们说得更白一点，就是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落印象啊。心是阿赖耶。阿赖耶里头含藏种子落印象啊，意是莫那，莫那是执着啊，识是第六意识，是分别，不用心一时，不用啊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不用第七识的执着。也不用第八识的含藏，这就叫做参。